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新版白毛女已经在本月初在延安首演。中共文化部声明，这部歌剧将在全国九个城市巡回演出，并且在12月中旬在北京终演。有分析说，白毛女几十年前的确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国的政治风向，但是呢，故事中强烈的阶级爱憎和分明的政治情仇却似乎在嘲笑今天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态。那么白毛女是否成为当今权贵中共的照妖镜？习近平再度热捧白毛女，是否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时事大家谈，今天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您好。
你好。
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美国新泽西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的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陈博士，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参加节目讨论。免费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呢，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何青莲女士，那么白毛女这部片子呢，又对一些比较年轻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来说可能不太熟悉，能不能请您简单的介绍一下白毛女这个片子它的中心思想、它的主题以及它其中的这个矛盾对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白毛女呢是因应当时中国阶级斗争而产生的一部剧，早在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时期呢就已经出现，那么以后呢算是这个革命样板戏中间的长寿剧，最后呢在文革的时候改编成这个革命现代芭蕾剧，现代芭蕾舞剧啊，那么就是江青亲自呢参与了一些指导，所以他很有名。主要故事情节呢就是描写地主对贫农贫下中农的压迫，那么其中呢地主阶级的典型是房四神，农民呢就是这个杨白劳一家，他和他的女儿雪，还有他的那个未婚女婿大春，整个情节呢就是杨白劳是这个房四神家的佃户，同时又借了房四神的账还不起，那么在这个过春节的大年三十那一天，应付不了这个地主的逼债，就喝卤水自杀。卤水是那种点豆腐的卤水，人喝了可能会死啊，所以就那么就是当时呢那天就正好是这个他给他的女儿买了一副红头绳回来，因为穷买不起，所以那个北风那个吹，那个就是白毛女的那个炸红头绳，那个就是白毛女的主题曲。那么就是整个来说就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农民呢租了地主的地，一个呢就是农民借了地主的债，这两点呢都凝聚成阶级仇恨和这个阶级压迫，所以呢就这个戏的主题吧。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陈博士，我想问您，就是从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白毛女这个戏的主题来看呢，您觉得它跟现在中国的这个现实之间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关系？那么刚才我们也听到早些时候有新闻说中国广电总局呢是封杀了海外的这个81个频道，就是让国内呢没有办法看到海外的这个它的这个媒体啊这个频道。那么就说呢，从这个来看呢，就是因为白毛女呢是文化部来推出这个戏，那么从两个行动来看呢，我们是究竟是这两个部门他们在表示自己像刚才评论人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做事情呢，还是说他们的确感到这个是习近平先生他的一个这个政治风向，那么他们希望呢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迎合上司的这个政治倾向的？
我想他们当然是还是想迎合上司的政治风向，不过就是说这个戏出来以后，就是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海外的有各种各样的评论，基本上是负面的，就是觉得这个是个对中共现在的现状，所谓权贵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大的嘲讽。因为中国现在说谁是白毛女，谁是杨白劳，谁是黄世仁，这个都成了一个，甚至有些人甚至开玩笑说，或者在网上有各种开玩笑说，就是说这个剧实际上是一个女郎，就是喜儿勾引民营企业家黄世仁博士这样一个东西。Anyway， 就是说明他这个戏和中共现在实际执行的，尤其是经济政策方面的方针，已经是完全的背道而驰的了。所以对他的现在的统治阶级是一个巨大的嘲讽。所以说，他要封杀这个东西，恐怕也和 海外的舆论对这种普遍的一种嘲笑有相当大的关系，当然还有很多关系啊。这是说，不过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把这个白毛女弄出来？大家都知道，从80年代所谓改革开放以后，过去的所谓的中共那些经典，特别是像白毛女啊这些，就是对中共建政以后的基本的意识形态灌输了一套东西，都有了相当长期的，就是说反思，在知识界慢慢的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对于所谓暴力土改造成的对中国造成的后果，对于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最后造成的后果，对于毛时代的基本政策和基本的这个和全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唱反调的，也就是说和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的生存方式唱反调的东西，都有了相当多的反思，都不大提这个过去的这些中共的一些东西。现在习近平在这个时候再次提出这个东西，是和他最近一段时间以来逐渐的他当政以来在政治方面，在国内政治方面一步一趋的学毛泽东，例如他前一段时间他学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又搞了一个国内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完全一模一样差不多的。然后古田会议，他也学毛泽东的古田会议，搞了一个军事方面的讲话。另外，文艺政策方面也是倒退到过去毛时代的类似的情况上去。所以这个情况表明了习近平他觉得他还是必须是相当坚决的在政治方面倒退回毛时代。在经济方面当然还是沿袭的这个邓小平江泽民的那个路线，所以这两者的分裂就越来越看得非常清楚了，而且越来越触目惊心了。
好，那么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这部片子呢也动用了这个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那么您认为这个其中把她牵涉进来，当然有非常多的这个联想，那么很多网友也评论就想到了这文革时期的这个毛泽东和江青，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把彭丽媛也牵涉到这个戏剧之中？
我整个感觉呢是这个习近平对这个白毛女的推出可能没有深思熟虑，甚至他没有去想这部戏推出以后的政治影响。那么他夫人的彭丽媛呢以前在部队里主演过这个白毛女的喜爱，他也不是一个头脑特别复杂的人，所以呢有人可能提出来就是迎合他的属号，提出来让他发挥所长去导演这个去参与这个白毛女的艺术指导，他听了可能就答应了。彭丽媛另外在其他方面呢没有干预政治，无非就是外交的时候呢陪习近平出访，所以习近平可能觉得呢让夫人去当个艺术指导也不错，没有声响就同意了。结果没想到出来以后大家这么多负面评价，我觉得这和习近平的那个一贯作风呢是挺那个啊，就是挺吻合的，因为他对很多大事呢都是没有深思熟虑，觉得能办就办了，比如对这个股市的干预就一样。我觉得这个事情这样解读可能比较好一点。
那么何女士，现在就您的观点来看，在戏里头所讲的这个像是黄世仁、喜儿和大春，这还有杨白劳这一系列这个主要人物，他们今天又是怎样一个状况？
这个在80年代大家就讽刺了，当时80年代有三角债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就说当凡是人很苦就当债主，那个大家都理直气壮的做那个杨白劳，后来还是朱镕基呢出面清理三角债，才把这个杨白劳呢逼得还债啊，当时就已经发生这个角色逆转的一种认识了。那么到今天来说，从这个地的关系来说，其实中共是全国唯一的大地主，因为集体所有的地也归他，所以那么城市的更加是共中共的国有土地，所以他是唯一的大地主。那么从债务关系来说呢，现在呢能够放债的主要是国有银行、商业银行啊，那么就是民间还有一些高利贷，那么借债的主体尤其是从国有银行借的主要是国企、地方政府这两大块，私人的那个借贷把这么些年还贷呢只占整个贷款总量的3.5%，还有少部分呢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借贷呢大概最多不超过30%左右，所以加起来呢主体应该是他们自己。那么这个黄世仁和这个杨白劳的借贷关系呢就成了他自己的左右手关系。 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如果是等于是角色的已经完全和这个当年的杨百劳和黄世仁的关系互换了，那么中共呢现在到底是选择当黄世仁还是当杨百劳？因为他的一只手是杨百劳，一只手呢是黄世仁，所以他要拿左手去砍右手，或者右手不右手去砍左手，都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戏的出现，表明呢，习近平的这个政治思想的混乱。因为他的政治思想吧是这样的，他在政治上想学毛泽东，那么要用专制控制言论，那种封闭式的方法管理中国。经济上呢，他要学这个邓小平，所以他整个来说就是忽左忽右，漂浮不定，让人呢看不出他到底想干什么。
嗯，好，谢谢何女士。那么各位观众听众朋友，请继续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听众关注，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上海的周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哎，
请讲。
现在听到我说话吗？
可以听到，周先生。
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白毛女跟那杨白劳这个戏，现在新版的我们也看了，但是从以往的这个看到了以后，现在的中共啊，跟那这个他现在播的这个戏，他自己也很尴尬。他现在是弘扬，先说是杨白劳是说杨白劳这样的受了苦难呢，还是黄世仁以这个债务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想现在中共他自己怎么去评论他呢？我这有一个，我可以说其他的一个案子吗？
您说的案子跟今天的这个主题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好，请简单的说一说您的情况。
就是实验室，就是东风汽车制造厂的这个市，现在有一个五洲市，这两个城市，五洲市的有一个老板在实验室这里买了一台机器，是22万，当时给了他12万，还有12万的债务没有给。没给的时候，这个五洲市的这个老板把这个五洲市有一套房子抵押给实验室的这个老板，但实验室这个老板经过要债要不到，就在实验那边打官司要他这个12万，但是实验室的这个判这个老板赢，但五洲市这边来执行，但是五洲市的这边否认，他就不强制执行，他就维护五洲市的这一边的人员。结果呢，他这个在2022年的时候，他这个房子已经抵押给这个实验这个老板了。这个老板的房屋的这个证件都在实验这个老板里。
好，
但是呢，
明白，
他这个房子，
上海周先生明白你的意思。总之，现在究竟谁是国家的主人，已经完全跟以前的这个期待是不一样了。那么现在呢，接下来一位呢是湖北的李先生，请讲。
我是这样啊，我看那个白毛女啊，我第一次看是1967年，我听了那个白毛女，我觉得她该级斗争的情感太浓重了。现在已经50多年过去了，差不多就是还要提这个重放这个剧，我认为不太合适，是吧？现在阶级斗争给中国人民造成多大的灾难呢？阶级斗争是吧？跟中国人民确实造成太多的灾难。现在我觉得重新放这个。那个剧，我觉得不是太适合，对不对？谢谢。
好，谢谢湖北的李先生，还一位是江苏的龚先生，你好。
喂，
请讲，龚先生。
那个，我觉得白毛女那个东西，它是控制思想的，因为我比较年轻嘛，从来没看过那个白毛女，但是我总觉得那个白毛女它是给人以思想灌输，就是说一定要那个有。那个意识存在，比如说是阶级仇恨，还有那种反正就是说那个就是那个意思的，他就是控制思想的那个东西。
好，谢谢江苏的龚先生。陈博士，我请您简单的回应，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片子一个重要的这个主线就是讲到这个阶级斗争。那假设说重回这个阶级斗这个戏里所说的阶级斗争的话，那么现在究竟谁要成为这个阶级斗争的这个斗争的目标呢？
目前来说是，如果是说按照这个戏的逻辑的话，恐怕那个所谓现在的弱势群体 被强拆的那些民户啊，或者农民被剥夺的，那要去造现在中共的，因为中共是最大的，就是刚才何律师也讲了，要去造中共的反了，就是这条。所以说他这个东西实际上我们来讲的话，最主要的问题，但是应该客观的承认，这个白毛女这种东西，以白毛女为代表的中共的意识形态洗脑的工具，在当年是曾经起了巨大的作用，对中共的夺权夺取政权。因为它是一种，因为你随随便便的把农村中间的士绅阶级，就是那些地主啊、富农啊，比较有文化的、有经营头脑的、能够发家致富的这样一些人的财产权给剥夺了，非法的剥夺，而且没有任何的真正的法治法庭。有那时候开始搞什么人民法庭，就是说完全是当场宣布，有几个人去控诉，所谓的你有什么苦大仇深，然后马上枪毙地主。当时杀了几百万，说毛泽东自己就承认杀了200万到300万，实际上更新的数字说明有200万到500万，甚至1000万这样的一个数目。这个整个的大杀戮、暴力土改来造就了中共这个局面，而且使得这个大杀戮没有在整个社会引起巨大的恐慌和巨大的这个造反，是由于他有一整套这个意识形态的灌输，把这个所谓正义和非正义完全搞颠倒了，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作用，应该承认他当年是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的。
谢谢陈博士。接下来我想请何女士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现实，就是习近平他推出的这个宣传作品啊，和中国的这个社会现实呢，存在着这个南辕北辙的这个差别。那么这样一种差别的反差呢，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在民间呢，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
现在民间呢，我相信这个城市里的解读，城市中央的解读，都是会觉得特别混乱，不知道习近平想表达什么。因为如果他想表达，从这个租佃关系上来说，那么习近平就应该带领全体农民，向这个习近平代表的中共政府要回土地，土地还家。那么就是习近平必须首先判党，叛离那个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的政治集团呢，然后向他要权力、要土地。如果从这个租赁关系来说呢，那习近平就很不好办。现在呢，习近平代表的中共政府是最大的债主，那么如果大家都要赖债，要带养白劳，要以这个以死还有跳楼各种方法来赖账，那么中国的金融系统就会出现问题。所以应该说本来是灌输这些样板戏，它是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而这个戏呢，目前看来习近平确实是因为这个戏和现实太南辕北辙了，所以大家弄不清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只会引起思想混乱。
好，谢谢何女士。各位观众和听众网友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是习近平为什么再度热捧白毛女。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观众听众网友的电话。黑龙江的张先生，你好。
这个问题吧，是一个历史问题，也许过去的电影有人看了有些事情很感动，但是有些事情在地方来讲是不是能起到真正的什么作用。咱比如说有些事对一些人，他们人人都可以打听到，有些人不知道的事情，他怎么能都能打听到一些这样和那样的问题，给有些人带来的家庭和社会问题那样和的耻辱，有些问题为什么给人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事实为什么迟迟不会给他人有这样和那样的说明呢？有些事情简直他妈的说句心里话，在背后里什么人在利用，在跟对他人进行尾随跟踪，他们想达到什么目的，反正敌人都要崩溃了。谢谢。
好，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陈先生，请您做简单的回应。同时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说到这个共产党当时他建立政权他的这个合法性，那么有一些这个分析是讲，就是说共产党是通过给这个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分别以各种许诺，比方说许诺工人与政权，农民以土地，知识分子呢是自由和民主，来获得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那么今天这个现实呢，您看到它和当时的这个差距是什么？
这个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因为包括国内的萧曙先生也编了一本书叫《历史的先生》，就专门讲了当年共产党对中国人的一些基本的承诺，那些许诺完全是相反的。就是说我们今天谈到白毛女，就讲的土地问题， 土改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说，它最大的攻击似乎是说，把虽然是说不暴力的夺取别人的私有财产是不合法的，但是有些人从社会学的政治立场说，毕竟使得很多土地比较平均化了，使得中国的农民有些人拿到了土地，是不是这也是在客观效果上是也得到了好处？但是大家知道，隔了不久，就到了53年、54年就开始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所谓后来的58年就人民公社化运动，把土地全部收回国家所有，或者是后来是所谓的集体所有，实际上全部农民的土地权再次受到剥夺，利用了农民来打天下，然后迅速的给了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土地权利、土地地契，很迅速的就没收掉了，然后又回到了国家的一个大地主身上。所以这个过程使得整个的农民阶级或者都觉得有个巨大的欺骗的感觉，而且后来这个造成了巨大的严重的后果，就是大饥荒。大家知道的三年大饥荒，不光三年，三四五年的大饥荒，这样造成重大的历史后果，都是和这些土地政策和这些中共的那个所谓的公有化、集体化土地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联的。
好，谢谢陈先生。何女士，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这个片子呢，也让我们看到他其中所追求的就是，那么他是通过劫富济贫的手段呢，来追求这个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呢，这个到现在为止呢，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实现这一点。那是说呢，这个共产党他并不是真的想实现公平公正呢，还是说，通过他的这个统治手法呢，他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目标？
我觉得这和这个整个左派思想的缺点有关系。左派呢，无论是这个马左还是现在欧洲的新左，都只强调一条，就结果均等。他完全否定这个市场竞争对社会的一种平衡作用。那么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就像这个美国吧，他是强调起点平等，就是大家要有同等的机会，就是在权力上平等，再富的人和再穷的人在这个基本权利上是相等的，比如投票权、受教育权等等等等啊，还有生命权。那么中国呢，就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特别强调这个市场竞争过程中间发挥这个人的能动性，就是人的那个创造性，然后呢就是创造财富，然后在这个分配财富的时候用其他的一些税收或者福利再去呢进行再分配。那么中国这个左派思想，马左呢就是强调由政府呢作为这个终极正义的角色来达到这个公平分配，而事实证明呢是根本不行。最后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了，这个养成了特权阶级。那么就是最后就是因为这种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文化垄断，最容易在政治上造成一个特权阶级。在这个是中共的历史证明是这样，苏共的历史证明是这样。那个吉拉斯的那个新阶级，阐述的那个苏共当时的那个特权阶层，和这个普通平民的生活的差距，不会比这个资本主义那个少数富人和这个穷人的差距小，只会更大。而且呢，这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获得的，是靠权力垄断获得的。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左派思想本身的问题，它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一点。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听众观众和网友的电话。与此同时，请各位继续拨打4001200551。天津的刘先生，你好。
喂。
天津刘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那个我想说的是，要宪政法治，不要文革样板戏，这是第一。第二，我看过相关的这个白毛女材料，他说的是结论是，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人变成了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对。但是我查一下相关资料，最早这个白毛女是他们以白毛香菇的名义去祭奠这位白毛女，后来被这个当地解放军发现。那么说按照事实来说，那么就是旧社会把人变成了仙， 那么新社会把先又变成了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个逻辑。
嗯，好，
我说完了，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接下来为是河北的李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这个在中国啊，现在我感觉这个杨白劳是大爷，黄是人是孙子，我在这方面是有切身体会的。因为我农村一个亲戚啊，欠了我一笔钱，到现在给不了。我农村这个亲戚在他的宅基地上面呢，盖了那个洋房别墅，是吧？所以说，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他农村这亲戚这个房产也无法执行。我想请问一下嘉宾，如果我这种情况在美国是不是特别容易解决？谢谢，再见。
嗯，好，谢谢陈博士。
嗯，我想你说的是回应一下，
先回应一下，对。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他有一个独立的司法判决，这个财产如果有欠账，那么就有一个执法的力量来，希望那个欠方来还账。如果不能还账，那又宣布破产，他的财产有些需要叫没收掉或者诸此类的。这个它总是有一定的程序、一定的规范来解决这种欠债和还钱的问题的。包括美国有些人他还不起房贷了，他的房子就自动的就出给银行了，收回了等等。我想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嗯
嗯，好，谢谢陈博士。接下来青莲，我想问你，就是刚才我们讨论到，现在中国的这个社会呢是在共产党统治下极度的这个不公平、不公正。那么可不可以说呢，其实中共呢就是在通过自己的这个统治机器呢，它成为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的一个最大的受益者呢？
啊，确实是这样。中国政府现在成了一切问题的产生源泉，同时呢又成了一切利益的分配者和享有者。导致目前呢这个贫富差距过大，而且整个国家呢就是契约观念极其混乱。因为中共呢按照政府意志呢可以破坏任何契约，包括他自己的那个什么银行借贷关系。刚才这位先生谈到的那个问题吧，在美国呢应该说很少发生，因为美国这个信贷体系和信用体系呢是鼓励大家呢向银行借贷，而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个人借贷。那么个人借贷，但是那个什么银行借贷呢，它有一个信用评分。美国人对这个人信用呢有一个详细的记录，大家可以呢根据自己的消费支付房贷情况呢去查，然后就是那个信用很差的人可能呢就借不到钱，这样的人呢就可能只能在私人之间借一点钱，但是借大钱也是不可能。所以整个国家的那个信用系统比较好，不像中国一样呢，这个信用系统呢从国家信用、政府信用、企业信用再到个人信用呢都一片混乱。刚才这位先生谈的亲戚之间的借钱应该属于个人信用之间的范畴啊。
嗯，好，谢谢何女士。我们再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就啊，我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简单的用这个两头牛来解释，我觉得好啊。你有一头牛，我有一头牛，大家不许买卖，就说是各吃各的牛肉和各喝各的这个牛奶，这叫社会主义。什么叫资本主义呢？你有一头牛，我有一头牛，我的牛把你的牛给吃了，我有两头牛，你变成了一个劳工阶层，我是资本家或者说企业家啊，说的好听一点企业家，你为我打工，国家设立最低工资标准，这叫资本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你的牛和我的牛全部被收走了，国家给你发牛奶，也说不定给你一点牛肉，这叫共产主义。所以说我看没有必要把问题说的特别复杂。好了，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接下来位是天津的史先生，你好，请简短。
你好。你好，中共推出这个《白毛女》这个剧啊，我认为是有点像什么呢？寡妇带黑锅，想起一出是一出，咱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对吧？你看看现在的社会现实和你演的《白毛女》有多大的差距，有点太可笑了，我总觉得，这也叫一个国家吗？
好，谢谢天津的史先生。我想请陈博士，刚才那宁夏的高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讲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之间的这个差别，请您来厘清一下。
刚才说的很有趣，但是我觉得 他说社会主义就是两个人各有各的牛，然后各吃各的牛肉，这是挺好的。然后资本主义把另外一个两个人的牛，把另外一个人的牛剥夺过来，然后只有一个人牛，然后共产主义是都交上去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点我们不谈，我们先说社会主义，它是不是能够达到每个人都有两个牛，而且各吃各的？大家知道，我们就简单的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很多很多的著作，界定它的那个现。我们只谈现实的，就是过去有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叫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现在还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我们看是资本主义阵营里面大家都有牛肉吃，都有牛呢，还是说社会主义阵营里面有牛？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后来最后加剧是普遍贫穷，大家都没有牛肉吃，牛肉越来越少，最后达到一个搞不下去了，最后崩溃了，然后才是资本主义。我们说的是这个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这个含义上的社会主义，不是讲的是有些人把像现在是有还有社会主义啊，你说北欧那个叫做那个社会主义是在我们中国和包括苏联都把他们定义为资本主义的，不是社会主义的。所以我们讲过去经典的所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定义的话，他那个所谓社会主义的两条路大家都各有吃的是不成立的。
好，谢谢陈博士。好，那么习近平为何再捧白毛女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中国转型的民间力量在哪里。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